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关注那些遥远的明星跟传奇，但是您是否想过，真正的光芒往往藏在我们的身边？地铁里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街角早餐店的老板，他们的生命中都藏着独一无二、闪闪发光的故事。就让我们今天一起走进这些小人物的大世界，感受那份最真诚的感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小人物大故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培丽，非常开心再度的在这里能够与大家相会。在我们整个的节目开始，我们要先请谢世煌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开场的祷告。
祝我们的神，我们衷心感谢你的恩典，赞美你的恩典。小人物大故事今天已经进行到261集了，在每一集的故事当中，我们都看到主的爱，看到主的恩典，也看到你所给我们这些感人的故事。主啊，借着这些故事，让我们都得到灵命上头的长进，得到生命里头的这种感动。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祝福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也祝福每一位同工，求主也祝福今天的讲员，也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上线来参加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借着这样子的故事，让我们都得到激励，都得到主的祝福，都蒙主的恩典。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也祝福节目的进行，一切都顺利，一切都蒙主的恩典，都蒙主的保守。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都归给我们的主，归给我们的神。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谢世煌弟兄呀，真的您的祷告真的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哦。那我想呢，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哦，真的非常的感谢上帝真的是让我们今天能够访问到杨恩典姐妹。那首先呢，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杨恩典姐妹。1974年出生无双臂，右脚垂直无法弯曲，经人发现于菜市场，由台湾六个育幼院创办人杨许夫妇领养，命名杨恩典。3岁得蒋经国先生鼓励及安装义肢，从小喜好绘画习书法。20岁至东京举行个人画展，随后赴美各教会、企业、学校巡回演讲画展。在1997年与国画大师张大千共同拍卖画作，98年荣获热爱生命奖，与夫婿陈信义结婚，为公益代言，获得十大杰出青年、金狮奖、艺术成就奖等奖项，于棒球场以脚开球。2002年拥抱生命的每一分钟及那双看不见的手专书出版，为响应全球声张手抄圣经，用脚书写圣经。真的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杨恩典杨老师来到我们的当中看到您的时候真的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激动在这段时间里面的相处，我都觉得说从你身上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生命力请问我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叫恩典就可以了。
恩典因为我看到他我都会想叫他杨老师，他就很有老师的那个气息
就自然称呼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那恩典姐妹不好意思，在还没有开始我们的问题的分享，我想请问一下你今天的妆是不是自己画的？
我自己用脚完成。
哇， 我觉得你化妆都化得比我好看。
没有没有没有，就自己从小习惯用脚做事，自然就是用脚来处理化妆。
这是一张你自己化妆的照片哦。
是是。
哇，你画的真的很精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姐妹们呐，这个如果不会学化妆，真的没有理由啊，多多少少总是要化个妆啊。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开始化妆，或者是跟人家见面的时候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打扮呢？
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有精神，好，那别人看起来，也会觉得我是一个有朝气的人。
真的看到您这样的话，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继续的努力啊，让我们自己都能够成为一个外在内在都充满朝气的人。
是
OK，
的，
我们都知道你是从小没有双臂啊。那我
是。
想当初杨许院长他们夫妇要决定养育你，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经过了一个蛮大的挑战，所以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您在六龟育幼院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呢？
其实从小在育幼院，里面，当我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就觉得，是跟别人不一样。那也希望长大以后手就会长出来。可是记得那时候我问妈妈，是不是长大以后手会长出来这样的一个状况？妈妈总是把我抱起来，然后带着我一起祷告。她告诉我说，上帝给每个人的外形都不一样，那我是最特别的啊，所以虽然没有给我双手，但是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大家庭，然后还有爱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会陪伴着我，所以叫我不要害怕。那当我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就是仰望神。所以那时候小的时候，育幼院的兄弟姐妹，他们都会体谅我的不方便，也都会尽量的协助我。但是呢，我自己本身也喜欢像一般人一样能够爬树，然后能够做一些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甚至于是把扫把放在肩膀上，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扫地。所以久而久之，我的同学也不会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然后真的就是，就像一般人一样的去跟我相处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我自己本身，我如果就像妈妈说的，能自己做的就尽量做，就尽量自己去完成。
那所以当初在这个刚刚开始，杨许夫妇啊，就是您的爸爸妈妈啊，他们当初要养育你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我觉
是。
得，你的养母应该就是你的这个杨妈妈，好，我们这样称呼啊，杨妈妈对你的一生的影响应该蛮大的哦，而且特别我们
是，
都知道啊，养育孩子都是以母亲为主嘛，她怎么样在你从不会到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来陪伴你？
他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把所有的物品放在地板上，让我去用脚去操作。当他看到我能够用脚夹笔写字，妈妈很高兴，她认为我可以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去上学。其实妈妈在带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让我感动的事情。像小的时候发烧流鼻水，妈妈都是用嘴巴把我的鼻涕吸出来。那我相信这不是每一个母亲做得到的事。那当年呢，看到杨妈妈，不只是照顾我，还要照顾幼院所有的孩子。那半夜呢，他都没有办法睡一个安稳的觉，因为一点点声音他就要爬起来，好，所以他总是上半身趴在床铺，脚是放在地板上的。那我看到妈妈这样的辛苦，我也学着用脚呢去帮忙照顾那一些比我还小的小孩。所以育幼院就像一个大家庭，好，大的会照顾小的，那互相的帮助，互相的体谅。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遇到挫折、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带着我们一起祷告的，然后求靠神帮助我们度过每一个困境。
真的是看到说，好像杨牧师、杨师母啊，这他们对你的这一份的照顾啊，那就
是。
是可是我想说，你在刚刚开始在学习的这个过程，这个经历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哦。那你怎么样？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有一些自理的， 像你自己要去拿牙刷，然后是用脚，那你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会，就是会不会有一些的困难度？因为毕竟总是不是用手嘛，那用脚的这个部分，那你刚刚开始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那家人是怎么样的陪伴你这样度过来的呢？
妈妈把很多东西放在地板上的时候，那我就一个一个去试。那牙刷哦，那还有就是刷牙洗脸之外呢，我还可以用脚梳头。然后呢，还有就是后来慢慢的教我用脚去弹钢琴，用脚去缝衣服哦，然后甚至于把瓦斯炉放在地板上让我去操作。那很多人在旁边看，就问杨妈妈说：“这个，你可以替他做的事，为什么要让恩典自己做？万一他不小心烫伤或切到那个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自己的脚怎么办？”那妈妈跟对方说，就是其实他希望恩典能够照顾自己之外，如果恩典有机会啊，将来能够结婚好生孩子的话，那如果可以照顾自己的家人，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帮我教会好，至少让我不要饿肚子，还可以照顾自己，所以学着煮菜。那我从小就是因为妈妈所有事情好都是让我自己去完成，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她在旁边陪着我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安全感。好，因为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妈妈总是把我背着，因为以前学走路，我的右脚是比较短小的，没有力量，所以妈妈总是把我背在背上，一直到3岁以前都是这样子。那妈妈把我背着的时候，我觉得她的背影就像一座山一样，让我非常非常的有安全感。所以那时候我也看到幼儿园的孩子就是后来去上学排路队上学，我就跟妈妈说了，我想要赶快学会走路，跟一般人一样做到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妈妈看我从小有一颗上进的心，就是更积极的去让我学习更多的事情。
嗯，是。那我那时候好像有听过你有讲过说，杨妈妈在教你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是在白天的时候啊，都是在晚上。那为什么会选在晚上的时间呢？
哦，其实是因为晚上小朋友都已经睡着了，就不会碰撞到我，所以我的练习的时间都是在半夜。然后呢，肩膀贴着墙，用踮着的脚，然后靠着墙这样子旋转，学会的走路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哦。那我们也在影片当中、图片当中也看见您现在走路都是我们不讲我们都不知道啊，说您的双脚会有一只脚是有一些的这个伸张啊。对，真的就是看见说那个母爱的那个伟大啊，真的看见你是在那个爱里面成长的。那我想很特别是你的名字叫做杨恩典，
是。
那杨恩典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呢？
是爸爸。对，据说当时爸爸要给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哥哥问爸爸为什么要给我取这个名字，他说因为没有双手不用做很多辛苦的事因为神的恩典够用。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让我觉得爸爸真的是非常的正向阳光的一个人，所以我的乐观也是从爸爸的这样子的生活当中给我的一个教导。那我自己本身觉得爸爸他总是很乐观很正向的面对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爸爸他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对我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好，就是让我可以很正向的来看待自己。
非常棒哦。那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也都觉得说杨恩典这个名字真的就是你一生的写照哦。那你用脚所画的画不只是在台湾，甚至于在整个全世界各地都可以举办画展。
是。
杨妈妈从小就看到你有一个作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赋啊。那就是说你怎么样开启用脚作画的这个契机，而且你知道我们用手作画都已经很难了，特别是用脚作画。所以你用脚在作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的挑战？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好
好
的。
的，因为其实用手作画跟用脚作画原本就是不一样的情况。那我为了要学习画画，那自己必须要从六龟这样一个很乡村淳朴的一个地方，要换到一个另外一个大环境，就是台北市。那要怎么样去学习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其实这是需要勇气的哈。那我那时候就祷告求神与我同在。面对这样子去老师的家，其实我是鼓足勇气，然后用脚拿钱给司机。好，那司机不好意思收我的钱，然后当有人发现哎，好像司机在拉我的包包，那我又要把钱还给他，而且我的嘴巴说不要不要。就造成当下造成误会哈，后来司机他们解释完以后，我看他们放心的离开了现场，然后两个年轻人也放心离开现场，我心里面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上帝的爱无所不在，是在世界各地哈每一个角落都让我感受得到，那我心里面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温暖。我一直觉得说，是不是假以时日，我如果学画有成，我是不是能够回馈心里面的爱，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之外，也能够透过我的画做实时的回馈给六龟育幼院。好，这个是我心里面期待的，那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帮助。那后来在学画这样的一个过程，又看到老师的门铃很高，所以我是用嘴巴咬着笔来按到门铃，每一次都这样子来帮助自己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后来看到老师他是用右手画画，我是用左脚，一开始就很不习惯。后来我就想起了以前学电脑也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方向，因为大家都知道电脑的按键，那个滑鼠的按键是在右手边。那我是用左脚来做事的人，所以一开始真的是不习惯。那老师告诉我说，电脑老师就说我可以帮你把滑鼠程式改在左边。可是我当下觉得，我去学电脑应该是我来配合电脑，而不是电脑来配合我。就这样子，我觉得加倍的练习应该可以做得到。所以最后呢，不二法门就是练习再练习。最后终于解决了这样的一个困难，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好，至少不会让老师去担心，哎，我创作当中的一个状况。后来老师也告诉我，画画得好，一定是要从各种角度，不能因为我的障碍而受到局限。好，我本身的障碍如果受到局限的话，那很多的一些角度都没有办法做得到完成。啊，所以他说你要画得好，一定是具备很多好的条件，好，然后有风的感觉，有光的来源，它才是有温度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爱，好，每一幅画里面都要有爱的传达，画作才会耐人寻味。我当时觉得，哇，画一幅画好难哦，可是老师对我的期待，家人对我的期待，以及金国先生对我的鼓励，我真的真的，我想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就只有更加的努力才做得到。
哇，这个听了以后啊，我们真的就觉得说，在神那里哦，凡事都可能，而且
是。
真的就看到说你的很多的画作，我们真的是很被感动，因为在那个画的里面，我们是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力的哦。我一定会觉得说，哇哦，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这是我们恩典姐妹啊，她所画的画呀，你看在每一个的画的当中里面，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生命力哦。呀，那个花就感觉像是栩栩如生哦，每一个的人物，包括是动物、植物，你都可以感受到的那种生命力哦。所以我们看见的不是恩典姐妹，她是一个口足的画家，而是我们真的是看见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艺术作品哦。啊，真的，大家看了以后一定有很多的一个想法哦。我们如果你觉得你不行的，一定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哦，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那刚刚恩典姐妹，你有提到，就是说，金国先生啊，他就是从小有对你有一个关注啊。那我想你是从小就是在镁光灯里面长大的， 也就我所知哦，我对你的很大的一个认识，很多的认识就是在于你很小的时候，经国先生抱着你，然后这个照片，然后甚至于还做了当时的这个邮票，所以是非
是
常有名。等于说，那您是从小就在这个镁光灯这个底下长大的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跟那邮票是怎么来的？
那是经国先生40周年的时候，这个出的一个亲民爱民的这个邮票。好，那当时出了4张，一个是3块。另外一个是好像6块、7块半，再过来一个16块。那这一些邮票呢，都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看到这邮票，我心里面就想起了经国先生当时对我说的：“你没有手，但是还有脚，脚可以做很多的事。”所以从小我对我的脚很多的好奇，所以经常把脚抬到半空中，看看这双脚到底能做什么。就因为经国先生一句话的鼓励，让我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媒体报道出去了，很多人有对我更多的关注、关怀。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在注意我，所以我自己的行为各方面也是要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也会格外的重视自己。我也希望说我真的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那去到学校，孩子们都会以我为榜样，所以自己都非常的注意。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因为经国先生对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用书法，写了信给我，经常的都会有给我这样的鼓励。所以到他过世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这么好的一个爷爷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鼓励我，但是呢，我把他的爱跟他的鼓励、关心放在心底那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除了求靠神，我也会默默地跟经国先生讲，我其实是愿意接受挑战，我愿意去努力地去面对所有的挑战以及困难，我都愿意去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真的看到您的不容易哦，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你在哪里，从小到大啊，可能到现在也是一样，你是一直生
是，
活在这个镁光灯下的，所以你的一举一动，就像您刚刚所讲的，你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大家都会特别特别的关
关
注
注
呀。那
是，
因为我在台湾，常常就是看到你很多很多的新闻，现在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是更多。其实你的一生，就是摊在阳光下，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知道说你过去的经历以及你被遗弃的痛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你会不会感受到有一些的困扰，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很沮丧的一个时刻？
从小在育幼院成长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游客。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游客就是伸手摸我的肩膀，看看到底是有没有双手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不喜欢他这样的一个动作，我就会哭。然后，因为那时候大概只有幼稚园的这样的一个小小年纪，大概5岁。的一个年龄那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我只有用哭来解决。后来，育幼院的孩子跟妈妈他们，那一天一直在找我，都找不到。后来有人发现了我在厕所里面睡着了。后来妈妈把我抱起来，她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说因为阿伯摸我的肩膀，我不喜欢。后来育幼院的孩子听到了这样的状况之后呢，把恩典围成一个人墙来保护我。那妈妈呢，也跟所有的游客说，请你们尊重孩子，不要去触碰到他。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有一天我会离开六龟，我会离开这么多的保护。那么，我是不是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个社会的话，我要调整心态，我一定要让自己勇敢。让自己能够很正向、很乐观的面对自己的人生那么我才能够走得出去。所以那时候呢，我就 我就告诉自己，也许那些异样的眼光是欣赏我的，我不要把它当作是异样的眼光啊，我把它当作是哎想要问候我，好欣赏我，或者是想跟我打招呼，他们才会多看我一眼，好这样子那个调整心态，就不会让自己觉得有压力。
那有的时候像我们怎么讲，我们人生生活的当中也会有一些的病痛嘛。那你有遇过在你生病的时候，其实生病的时候是我们觉得最软弱的时候啊，
是，
那就会很需要有家人的爱。那但是你也知道说，就是杨爸爸、杨妈妈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爱都给你，因为他毕竟还有很多的孩子们。那你有没有遇过像这样的情况，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孤独寂寞？
有的，我自己那时候在台北正兴医院开刀的时候住了几年，在医院里面，那看到同寝室的这些病友，他们每个人那个床铺旁边都有自己的家人陪伴。那六龟育幼院的杨爸爸、杨妈妈，他们虽然那个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每个礼拜排除万难，一定会来看恩典。那但是我也不能自私的一直把他们留在身边，因为育幼院还有很多的孩子需要他们的照顾，所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的不舍。后来我就在想，诶，我在医院里面这个动手术齁，那媒体也有报道，或许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许会知道这样的事情，他们会不会来看我呢？我那时候就有一些的期待。那可是后来他们并没有出现，我由希望转成失望的时候，我就不太有人在跟我提起原生家庭的状况，好，就爸爸妈妈怎么都没有来陪你啊，那你一个人在医院怎么这么的孤单啊，像这样的话语，好，那我听多了我就不太想再听了，所以我就只有在病房里面默默的等待，好。那当时呢就有一位合唱团的团长，他很希望我去参加合唱团，那我就告诉他们我要留在寝室，留在病房里面，希望呢有我的家人会来找我，来关心我。他就跟我说，其实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你生命中的美好上帝已经都给你了。我说怎么说，他说你看，你如果在原生家庭里面成长，你有办法遇到这么好的杨爸爸、杨妈妈对你这样子的一个无私的爱来帮助你吗？我说没办法。然后他就说，那而且你看你到了育幼院以后，你又遇到了金国先生对你的鼓励，让你成为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杨恩典。那我就说，我好像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成长，也没有办法遇到这样的状况。那还有就是后来爸爸妈妈让我可以学书法、学画画，那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也不可能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我转一个念，我觉得真的就是就像那一位很爱主的一个合唱团的团长说的，他说，就是因为上帝看到你的需要，一开始已经把最好的都给你了，所以我那当下呢转了一个念，我不再期待那一些不属于我的，所以我就放宽心那有什么活动我就尽可能的参加，让自己成为一个阳光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原因，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让我挪去了自卑，然后让我能够更正向、更阳光的面对自己的人生。
是啊，真的是看到你，我们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阳光啊。
是，
那就说那我也想再请问你一下，就是因为你说你的个性本来以前啊，小的时候是比较属于比较安静一点的，那怎么样来开启一个演讲之路？因为有很多地方一定会邀请你嘛，邀约你，然后分享你的故事。其实分享自己的故事一次两次还可以，可是你一年大概应该有很多场，不下几十场，对不对？那所以就说你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怎么样可以去侃侃而谈，然后你的过去或者是你经历到的伤痛，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开始你的演讲之路？
一开始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去跟人家侃侃而谈，从来不敢去想象这样的状况。可是当我在学画以后，慢慢的陆陆续续一直有演讲的邀约，我当时呢跟对方婉拒。然后我跟他们说，我有很多的话要完成，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然后再接着呢，就有国外的这个邀约，好，国外的教会，好，一些团体，学校邀约。然后姐姐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拒绝他们呢？你的一句话可以鼓励很多的人。后来呢，我就答应了。第一场，我记得第一场演讲是在部队里面。那小朋友，他们在听我讲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是很紧张的，因为第一场演讲就有3000多个人。当时我在讲什么，其实我自己不知道。可是当我讲完的时候，我真的是太紧张了，腿软，然后下台阶的那一刻，我跌倒了，然后呢，摔倒了以后，整个脚没有办法作画，也没办法正常走路。所以那时候呢，大概有3个月，我都是没办法行走的。那就当时呢，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以为是打电话来安慰我，那个是预校的学生，当时他就说，恩典姐，你在讲什么？其实没有人听得懂，因为大家都在打瞌睡。然后当你那个跌倒的那一刻，每个人都醒来了，而且老师不断的播放这个当时的一个摄影机所拍出来的一个画面，不断的放给我们看。我们大家给你取了一个外号叫"恩姐 ”，NG 的恩。哇，我当时听了觉得好丢脸哦，应该是说我永远不敢在舞台出现了吧？这太丢脸了哈。后来我就跟神说："你找错人了，应该不，我不是属于在舞台上讲话的人。"哦，我可以在舞台上一直画画，但是千万不要叫我讲话。我觉得神啊，可以去找其他的人做这样的事工。结果没想到当我跟神这样讲的时候，我却曾经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异梦，就是看到一个穿白色长袍的一个老人，然后旁边周围好多的那个有翅膀的那个小朋友。然后我就觉得当下他们的那种氛围非常的好，然后我就问这个老人，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是上帝吗？"他没有回答我，然后他也是笑笑的面对我，然后接着我就问他说："这里是天堂吗？"他也没有回答我，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可不可以留下来？"结果他就跟我说："不可以，因为你还有未完成的事没有做，所以一手一挥我就醒来了。当下我就想起，哎，我怎么会做这个梦？好特别哦，这么样的真实，这么样的深刻，怎么会有这种梦呢？后来我就赶快调整自己，我再一次告诉自己，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我一定要就是像这个梦境里面的这个白色长袍的这个老人告诉我：“你还有未完成的事，这个是我的使命呢。我的使命，那我没有做完，我怎么可以走呢？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认真的过好每一天，然后认真的把我该做的事做完，而且能够传扬这个福音，这个是最重要的。就像杨爸爸当年说的，他要把福音传到世界的地极，那我也要透过我的画作，透过我的故事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让自己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好，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而且我一定要做的事。
所以我就看到说，在你的人生下半场啊，这就是你的期许跟使命啊。因为
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时间跟历程啊。而且我觉得说，你真的很棒的一件事情是，你也是一位非常棒的母亲啊。那因为我觉得说，能够养育孩子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那可不可以稍微的分享一下，在你养就是生孩子、养孩子的这段过程里面，那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的挑战？
好的，其实好不容易，让我的公公婆婆可以认同我成为他们家的媳妇，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给我生命中的祝福，让我生命中还有一双看得见的手。我的先生愿意帮助我，因为他当年就说了，透过恩典，他可以，恩典可以去鼓励更多人。他觉得帮助我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他觉得很值得。而且，也看到杨妈妈，放不下心，所以他说他可以照顾我一辈子。那结了婚之后呢，又要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的一个状况，所以那时候我就问先生说，我能不能怀孕？我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因为以前在育幼院成长的时候，看过很多破碎家庭，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结婚，然后可以成为一个妈妈，这是我心里面所期待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医生讨论，医生说是可以，你的情况不会遗传，但是呢，你怀孕的过程一定会比别人来得辛苦，因为所有的重量都在你的肚子。所以我就面对了两个状况，就是一个就是流产，我经历了2次的流产，然后再加上我膝盖的韧带断掉，然后还有那个贫血，严重的贫血，我的那个血红素只有6而已，一般人是12，我只有6，6是随时会昏倒的，所以我到怀孕的这个阶段，我几乎都是坐着轮椅，那在打着脚打着石膏的情况之下，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当时呢，我的先生就陪伴我帮我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一直在细心的照顾我。后来孩子一出生，我看到孩子10根手指头、10根脚趾头，一根都没有少。我真的是荣耀归给神，我很感动。我可以结婚，我还可以有自己的孩子，这是我一辈子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先生，我们就是决定。亲自的，就是自己抚养，用自己的母奶去喂养孩子。那，感谢神让我有就是很丰沛的母奶，除了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去帮助其他需要的孩童。我怎么做呢？就是白天忙很多的事情，也许要演讲啊，去到哪里，然后晚上呢，回到家我们就用挤乳器，把那个奶水挤出来，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冰冻，用挤乳袋把它放在冷冻里面。然后当有人需要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们先天的有一些的疾病，然后消化系统不好的，我们都优先给那一些小朋友。然后甚至于呢，有一些妈妈就很可爱，就把孩子直接抱过来让我喂养。那我的先生说，如果你把孩子就是抱来直接喂养，然后干脆有这么多的孩子需要你的母奶，你就直接搬一个板凳在坐在医院门口来喂小孩就好了。我说那种感觉很像，好像母牛一样随时都可以去喂养孩子，很可爱。那后来这些孩子们也陆陆续续的都长大了以后，那我听到这些孩，我曾经帮助过的孩子，他们的妈妈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他们都告诉孩子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可以将来呢，要成为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顺利的、平安的成长，也是要感谢恩典老师在这样子无私的爱，愿意付出他的母奶，才能够让你们这样子顺利的成长。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又觉得说没有办法想象，我可以成为一个妈妈，又可以亲自的哺乳、喂养孩子这样的一个动作。当我用双脚去做到拥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激动。我觉得没有办法想象，可以做到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都是用脚去完成的哈。那我的先生也支持我喂母奶哈，所以有的时候他的手必须要充当奶架。比如说，我们出去外面，公共的地方， 也许没有这个那个喂母奶的地方，那我就要必须要到厕所里面哦。那我站着呢，我先生就用手抱着孩子，这样拖住孩子，让我可以顺利的喂孩子喝母奶。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心里面很感动，也很踏实，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很平凡的幸福。
非常棒啊，真的是我们听到这么美好的故事啊，也看到说你的孩子们他们真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爱的环境当中成长茁壮啊，真的我就看见你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母亲啊，而且真的是充满着爱的，而且是一个无私的母亲啊。这个是你的孩子啊？
是的。
哇，这孩子好可爱。对不起，哇，看着都好激动啊。
我的孩子老大呢是现在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学的科系是这个建筑系的室内设计啦，然后还有就是儿子是弹钢琴，那他的钢琴就是现在也得到很多人的肯定，那我真的很感动，我希望孩子们将来都能够从事艺术的部分也是符合我心里面的一个期待，因为从小我就喜欢室内设计啦，我喜欢设计一些房子，好，然后我喜欢设计服装，然后呢我也喜欢弹钢琴，那么我有一些做不到的事情孩子都替我完成了，真的真的很感动，然后而且看到孩子的努力，我也希望也期待他们可以能够成为神最好的器皿，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期待。那以后怎么样看神带领他们
呀？ Yeah, 哇，真的很棒哦！看到这些孩子们都很以妈妈为荣哎，从他们的这个脸上的笑容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在这个家庭当中的那种满满的生命力啊。
是的，谢谢。
好，谢谢你分享了这张这么棒的照片。那最后的这个尾声，可以请你跟我们大家说一点勉励的话吗？
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着神的爱，神的力量，我相信在我的人生过程当中，虽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挫折，但是呢我因为神的爱，神的力量，让我有勇气去面对，那也祝福各位听众能够因为神的爱，让你们可以更加的勇敢。谢谢，
谢谢，非常谢谢我们的恩典姐妹今天莅临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也给我们有这么棒的一些分享。听到她的生命的这个历程，真的知道一步一脚印，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是主的恩典之路。也看见说，在她的生命的当中，因着有上帝的同在，神的陪伴，她能够成为如今这样子何等的人。啊，真的在他的故事的当中，我想对我们的每一位的我们的朋友们来说，都一定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那在这个结束之前呢，我们要先请雅各牧师，圣雅各牧师来为我们做总结，以及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所听见这样的见证有丰盛的人生是因为神的恩典造成的，是恩上加恩，是在杨恩典姐妹的身上，我们看见的，可以让我们平常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遇见艰难的时候，会想起亲爱姐妹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她所经历的是神借着她的养父母，也是在她身体上面的限制中做了一个极大的突破，因着他们的爱心陪伴智慧，而且他们对神的认识所以在他的生活中神为他预备的，他讲了一句话让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是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行，没有任何事情在神是太难的，也就是神没有撇下我们，他的计划是最完美的。在他说经历的这个道路中杨恩典姐妹给我们留下恩典的印记一步 一脚印，他说很踏实的，不是没有经过艰难，不是没有经过挣扎，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他如今不但能够做到许多健康的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像他的话我看见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讶那么样的细那么样的彰显神的荣耀。那么样的有光那么样的表达出这个在画中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确是非常的需要。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吧。父神在今天所听见的见证中，我们看见了我们的姐妹和她。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是从意向从他知道没有理由不传福音到世界的各地，他所做的是因着他所领受到的这样的爱护恩典接纳，以至于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我们今天在难处中的没有人可以不得到安慰的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今天从我们忧伤、痛苦、自卑、自怜的深渊中我们被主你提拔起来，主啊，让我们快跑的跟随你，主啊，我们愿意继续为杨恩典姊妹祷告让她的见证如光一样照耀在这黑暗被谬的时代，献出你自己的恩慈直到万代。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阿门，谢
感谢
谢，
神，
菲亚跟牧师这么充满的力量的祷告，也鼓励我们
谢
每一位的
谢，
在场的弟兄姐妹们。下一期呢，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第262期，我们访问到的是何提弟兄。那何提弟兄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何提弟兄是广州人，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表面物理博士的学位，从事新产品研发工作。在1995年2个月大的儿子在这个睡梦中突然去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探讨了死亡的意义，接触灵命日粮以及圣经。在1997年受洗归主，2000年因为自身的健康问题，开始专注于保健养生，学习这些易经综合保健运动，在北加州华人社区当中教授易经的运动。那下个星期呢，我们很荣幸的可以邀请何提弟兄来到我们的当中，也请亲爱的朋友们也能够邀请你的朋友一起的来参加。接下来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如何的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啊，在我们的微信，在我们的 LINE ID，如果您现在手上有手机，手边有手机的话，也欢迎你们可以直接来扫微信以及扫 LINE 的 ID。那我们是在美西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美中时间每周一晚上9点，美东时间每周一晚上10点，北京台北时间每周二上午10点钟，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每周都有，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也邀请你们的朋友们来参加。好的，那有些朋友们呢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有那么多美好的故事，可是有些时候是错过了。您不用担心啊，我们在上帝的那里从来没有错过2个字。那在 YouTube 当中呢，也有我们所有的200多期的这个访谈，那所以大家也可以点进 YouTube。如果您说你没有油管呢，没有油管的系统的话，没有问题，我们也有网页，那您可以在这个浏览器里面将这网页打开来。好，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